生命是奇妙的，认识智慧的源头，
把握人生的机遇，探索生命的奥秘。
您正在收听的是智慧心语。
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澳大利亚中文广播电台周六早间9点到10点为您带来的智慧心语，我是小凤。按照常规，首先我们还是欢迎按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麦雅各先生。麦先生你好。
小凤你好，听众朋友早上好。
好，我们再问一句，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您过得好吗？明天呢将是一个不容易忘记的节日哈。为什么说叫不容易忘记呢？因为如果按照传统呢，明天是每一个做母亲最轻松的日子，那么可以理直气壮的不做饭了也不做家务了。好了，那您一定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节日了，您猜对了，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那么我相信明天的餐馆的生意一定是特别的好哈。如果您想带着您的母亲或者家人一起明天去餐馆吃饭的话呢，大概今天不知道还能不能盯上了、
看来是比较困难了。
那每年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呢都跟大家介绍一下母亲节的来历，今年呢也简单的跟大家再说说哈。母亲节呢是由一位名叫贾维斯的妇女倡导，并且由她的女儿安娜·贾维斯发起创立的。贾维斯夫人是一个有着10个子女的母亲，是当时美国格拉夫顿城教会主日学校的总监。那么在美国解放黑奴的南北战争结束后呢，他想到在这场战争中众多英勇战士背后一个个含辛茹苦抚育他们的母亲们，于是呢就提出应该设立一个纪念日或者是母亲节，表达儿女们对母亲的孝思。遗憾的是呢，这个良好的愿望还没有实现，贾维斯夫人便与世长辞了。那她的女儿呢目睹母亲抚养自己和兄弟姐妹成人的辛苦，深感母亲的提议是适合天理人心的，因此呢她写了几十封的信发给美国国会、地方州长和妇女组织等等，提议创立母亲节。那么在1914年美国总统威尔逊郑重宣布把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天，也就是贾维斯夫人的忌日定为母亲节。美国政府呢还规定母亲节这天家家户户都要悬挂国旗以表示对母亲的尊重。那么按照传统呢，这一天家里的男成员要包揽全部的家务，儿女们呢每人要做一件让母亲高兴的事儿以尽孝道。那么即使在异地的孩子要打电话向母亲表示祝贺，这一天美国人民都要在胸前佩戴一朵花儿，这花呢是很有讲究的哈。如果母亲健在的呢，要带一朵有色的花儿表示欢愉；那么如果母亲呢逝世的话呢，那带一朵白花儿表示哀思。好，那母亲节创立之后呢，也得到了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时至今日呢，母亲节已经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性的节日。好，我们在这里想说呢，有句话哈，我想讲的非常好，叫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那我们在这里麦先生，咱们是不是祝天下母亲们善于教导儿女，成为走正路蛮有智慧懂得孝敬父母的人了。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祝天下的母亲们节日快乐。好，那么在还有
天下的母亲们都有一个爱他的好丈夫，
这个太好了哈我想姐妹们听到了一定是非常受鼓励的哈。好，那在拉开我们今天的话匣子之前，仍然真诚的邀请亲爱的听众朋友在9点30分左右千万不要错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的机会，9608-8299 9608-8299。电台的网址依然是 www.am13c.com.au， 我相信新老朋友都已经记住了。好，那么麦先生，我们现在开始进入正题了。那么在前几天哈，有个朋友说呢，每天看着这样忙忙碌碌的人呢，说包括他自己是为了什么，那么知道自己的人生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哈。可是呢无独有偶，另一个朋友也说哈，说想那么多干嘛呀，多累呀，只要保持平常心，得过且过，别人不都是那么过的吗哈。 在过往的这一段时间里边呢，麦先生给我们讲了很多有创造啊，您可以听到啊，我们的老朋友一定听到麦先生是不离口的，什么进化呀、啊，有很多很多的探讨等等这些哈。
嗯，
那么我们了解这些与我们现实生活究竟有什么关系，有什么意义，重要吗？或者说有多重要？好不好？我们今天就讲这样一个话题吧，叫认识创造与现实人生关系的智慧。
嗯，首先我觉得先把这个重要先说出去哈。其实过去的节目里边呢，我们提过一些关于它的重要性的问题，因为这个是一个关于我们了解人生的基础，那这根据的所在，我们知其来源啊，才能有所定位，是吧？而且知道它的创造性呢，你与创造的本体来发生关系的时候，你才能够得到真实的真理和智慧，是吧？在我觉得主持人设计这个片头的时候哈，就提到了这个我们这么繁杂的人生啊，那么这里边有规律嘛？认识智慧的源头啊，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哈。因为你了解创造呢，你才能了解造物的主，你造物的主呢，你才能找到这个智慧真理的源头。啊，我们曾经讲过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啊，就是任何一个产品啊，也特别是比较复杂的产品啊，比方说一辆车哈、啊，那么你想要好好的使用它的时候呢，那你最好的办法就是遵照这个制造车的这个制造商，那么他所给你的那一个保养车的那些东西，按照他所规定的好好去做，那么这就是你使用这辆车的智慧。如果你对它还是不够了解的话哈、啊，那么你就需要跟这个制造商发生关系哈、啊，跟他取得联系，请教他，问问他为什么这个里边会是这样的，那么出现这个问题会怎么解决？那么这个呢，就是你使用这个车的一个最基本的智慧的依据。那么别人给你讲的呢，出主意啊，什么什么，这个所谓后来者、观察者，不管你是觉悟的观察也好，还是你是怎么样也好，和自创造制造的本体，它在位分上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其实了解创造呢，对于我们今天我们是讲了和现实生活是吧？和我们现实生活呢是非常我认为啊、
嗯、
是非常息息相关的，对于我个人来说呢至关重要。那么当然第一个非常关键性的问题呢，就是创造和进化，或者是我不知道在这个其他的宗教里边还有什么样的提法哈。我知道佛教好像是讲到缘起啊，如果我讲的不对的话呢，请其他的宗教的朋友们哈，可以给我们补充啊。不管我们是，反正就是它一个是有目的的，有创造主的设计创造，另外呢就是没有偶然形成的。机遇形成的这样的两个就是有造物主和没有造物主，有造物的过程和没有造物的过程，完全是偶然自然的过程，这两个体系，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的人生呢，会起到至关重要性的作用啊。对于我来说啊，因为第一，这是客观事实，你必须了解它，认识它，它是一个客观事实，这是历史，这不是神话故事啊。那么当这个根基建立好了以后，其实我们相信创造是用信心，对吧？相信进化还是用信心，因为进化早已经过去了，对吧？它不可能在今天在实验室里边再发生一次啊。所以现在我们科学对于进化论的研究呢，顶多是 在某种情况下说明它的可能性，就是这种理论的假设的可能性。那它绝不可能使这个历史重新再发生一次，让你用科学的方法来说明，它就是这样的。啊，所以两方面呢都是用信心来相信，啊，不管你是说是用这个什么样的理论啊，那么这里边我们只能，认为说哪一个是更合理的，啊，那么现在科学界真正的科学家也不得不承认，智慧创造是最合理的，啊，这样呢就使我们的信心就不变作是迷信。其实进化论是非常迷信的。啊，它没有什么充足的证据，啊，这个而创造呢是更合理的，啊，因为今天我们看到所有，合理的存在，它都不可能是随意发生的，啊，那么今天我们看到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有目的性的存在，啊，这些关系之间啊，它都不是偶然发生的事情，啊，我就说过，一个苹果，啊，和人的这个神经系统。那么这个中间为什么产生和谐呢？这怎么进化呢？啊，它不仅仅是一个苹果啊，啊，这个梨啊，香蕉啊，这个橘子啊，所有这些东西为什么我们吃的好吃呢？啊，对我们又有营养呢？啊，这个关系是偶然发生的吗？啊，所以我们为什么长两只眼睛，不是长三只眼睛？啊，眼睛为什么长在头的正前方？而且两个眼睛是水平的？啊，这个为什么两个眼睛不是一个上一个下，一个前一个后，一个长在前额上，一个长在大腿上？那所以我们的头发为什么一直长，眼毛不长？那这些东西为什么呢？那我们为什么牙齿长在嘴里面，它不是长在其他地方？那所以这个牙齿为什么是长成这个样子，舌头在里边搅拌啊，这个呼吸的这个在这个我们喉咙这个地方和食道中间的交错，为什么上面是设计这么复杂的关系，是吧？这些东西我们都认为它是偶然发生的，啊，就是我们的生物体自己就知道该怎么长，而且把它写在我们的遗传基因里头，传给下一代，啊，所以我们就想一想，偶然产生这一切是合理的，还是设计产生这一切是合理的呢？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容易理解哈。那么当我们认识相信这个创造呢，对于我们今天的人生、家庭、社会，我们整个的价值态度就发生了一个本质性的，甚至于说是飞跃性的一个变化，产生关键性的基础。首先我们知道人就开始给自己定位了，如果不然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对自己定位。比方说进化论说我们是猴子，高级猴子是吧，是动物，不过就是宇宙万物偶然变化的一个产物。这样来说，他的生命有什么价值呢？他的人生有什么价值呢？他和海边偶然碰撞出来的一滴浪花、一滴水，和任何一块石头、一把土，是吧？吹过来一阵风，有什么本质上的不一样吗？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对生命、对道德，对于价值、对关系，还有什么需要值得尊重、值得严肃、还值得讨论啊？那就没有什么价值了，是吧？本身存在都没有价值啊。当有人说上天地下唯我独尊的时候，那么如果我是不对的呢？啊，那么谁对呀？那你认为这个对，他认为那个对，有标准吗？啊，唯我独尊，啊，什么叫唯我独尊？我就是天底下的老大，是吧？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还有没有在我之外的真理可寻？啊，需要遵循真理吗？真理是我就是真理，还是在我之外有客观的真理？我必须去遵守它，而不是它来听我的， 啊，所以对自我生命的定位到底定在什么地方呢？啊，所以了解起初上帝对人类的创造，对于宇宙万物的创造，对于创造目的的认识，啊，才知道了原来人是被动存在的，啊，所以我们是娘老子肚子生的，不是自己，所以有母亲节嘛，是吧？这不是自我存在的，啊，所以我永远不可能成为老大的，是吧？你从产生你就知道你生成一个什么，你自己说了不算了，啊，所以完全是被动的。那么这个被动的地位，使人是不是完全就没有了价值呢？是吧？这个价值到底怎么产生呢？啊，这时候如果你不是回到起初造物者启示出来的那个对于创造的概念的话，你没办法搞清楚。啊，你这个一搞不清楚，对于自我定位你搞不清楚，你对别人的定位也搞不清楚。啊，你对于整个社会就混乱了，对家庭关系所有东西都乱掉了。啊，所以了解创造呢，对于个体的定位是非常重要的。我记得我曾经啊，上中学的时候呢，我对于我个人个体的定位呢，就产生过模糊的概念。啊，我就曾经问我的老师哈，我说老师，这个我存在有价值吗？啊，一开始他就跟我说，他说你先别管这个，好好读书啊。我说，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自己有什么价值，我读书有什么价值啊？那找个好工作嘛，将来啊，我说找好工作有什么价值啊？我说我存在都没价值，是吧？这个他说你这孩子怎么胡思乱想啊？后来我一定要追问他，他没办法了。他说伟大领袖说的哈，这个人这个死了啊，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吧？为人民而死。啊，为人民服务就是我们的价值，实现共产主义啊！那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共产主义那么遥远，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啊，这个而且呢，这个为人民服务啊，我说是不是我生命为自己就没有价值？因为为自己而死轻于鸿毛嘛，是吧？为别人而死就重于泰山，是吧？我说是因为别人赋予了我价值，是吧？啊，因为比方说人民是有价值的，所以我为这个有价值的个体服务，那么我就有了价值，那么我本身是没价值的，是吧？这个概念对不对呢？啊，对。那人民是什么呢？我是不是人民呢？啊，我是人民，是吧？就是说别人要为我服务，是吧？那么我是零，我是没有价值的。那么十个我就问老师了，我说一个零等于零，是吧？我说一百个零等于几？
还是零？
还是零嘛，是吧？那也就是说，你是这个人民，你必须每一个组成人民的个体，它有价值，这个人民的整体才会有价值，是不是？那么一个组成人民的个体是没有价值的，那整体有什么价值？啊，所以你对个体的价值是如何定位？凭什么这样定位？你解释解释给我听。
我想解释不清，可能
他就有点困难的。后来呢，我也曾经到一些道士啊、佛山呢、啊，去找这些法师道长啊，去探讨这些问题的时候，那么结论是我非常失望。那么，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呢，我个人对人生非常悲观，因为我是我们家里边最后的一个孩子啊，家里人呢也曾经因为政治问题各个方面受过很多的，在中国那种背景里边吧，我们说很不如意的啊，也许是因为他们上辈子都没修好啊，所以这辈子来受苦。反正总之呢，我就觉得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我们就受了很多苦。那么当我在那个苦难的过程里边的时候，我就对于人生厌世啊，其实现在也有很多孩子厌世，那甚至于走向抑郁症啊，走向这个自杀啊。我曾经也想过自杀啊，多少次想过自杀，我不愿意面对我的人生。我就觉得如果人生是没盼望的，反正早死也是死，晚死也是死，我就很讨厌这个所谓好死不如赖活着。我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崇拜日本人的那种自杀精神啊，他们敢于像樱花一样，这个在最漂亮的时候，这个飘然 离去啊、
嗯
哎、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啊，就是当时还看过这个日本人写的手抄本的这个无痛自杀100例啊，看看怎么样，
真的
哎，怎么样去最用英武英勇的办法哈，这个来解决自己的生命。
嗯，
可是毕竟呢，里边有一个求生的愿望，还有一种对死亡的恐惧啊，使我活下来啊。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啊，父母啊，这个等等这些啊，女朋友啊，是还是有一些留恋的东西啊，使我没有离开。但是呢，始终搞不清楚，生命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就对于前途没有动力了。那么直到有一天我回到了圣经，我恍然大悟啊，我相信这也是又真又活造物的上帝对我的恩典啊。所以透过弄明白圣经，特别是到了今天，我就觉得认识所以我常常讲到这个回到这个根基哈、啊、认识这个根基呢对我们太重要。那么当我们知道了个体定位价值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知道关系的价值啊，关系的定位。那么最基本的关系，首先我们先知道家庭关系是怎么回事，是吧？啊，父母跟我们什么关系啊？啊，这个这里边的理论就是说，如果我们是进化这套理论的话，对咱们中国人影响比较大的啊。我们跟父母只是一种偶然生育的关系啊。如果从佛学的角度上来讲呢，那么我们是投胎的啊，是另外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按照什么规律啊，我的孩子跟我实际上没有生命的关系啊，只是一个或者我欠他的债，所以他这一辈子做我的孩子，我就要养育他还他的债啊。那么这样呢，我们对于家庭关系是建基在这样的认识的基础上啊。所以离家出走，出家修行，等等这一些弃儿弃女，这都不算有什么问题，啊，都是很正常的，因为本身也就是没什么关系啊，缘分的关系近了就没了，啊，那么另外呢，就是从命定创造的角度上，啊，这个从爱的角度上来认识，原来是这样的关系，啊，这个这些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啊，用这么短的时间，我们只讲它的意义啊。我们认识这个命定的关系哈、啊。那么同时呢，我们开始知道人和自然界是什么关系啊。上帝创造宇宙万物，为人类预备可住之地。那个创造的宇宙万物中间有它非常的规律和谐的条件啊。人应该尊重这一些啊。你肆意的去破坏它。啊，这个是非常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啊！你不尊重起初上帝所创造的这个规律，你按照你自私，你就这个占有破随便的破坏啊，他经不住你那么破坏的。那、啊、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与造物主之间的关系。那么与造物主之间的关系一旦立定以后呢，人才真正开始产生出敬畏。啊，这个善良就有了基础啊，人的正直、爱心啊、谦卑，错了以后可以归正啊，等等的吧。一切这美好的关系呢，才能在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啊的基础上来建立起来。人的信心啊，你凭什么建立信心啊？这个你。当你行善没有得到该得到的回报的时候，你还能坚持下去吗？啊，你对人生的动力，这个人生的动力从哪儿来呢？那么人失败软弱的时候需要得到安慰，受伤的心灵需要得到医治，那么这些东西从哪儿得呢？啊，要不然你就苦读一辈子啊，你没办法，你一做错了事，咱们中国人说一句话非常可怕，叫做一失足成千古恨。你一旦失败了，你还有回头的可能，归正的可能吗？啊，所以这个饶恕的概念要从哪个地方开始啊？所以这一些美好的东西在关系里边，如果我们对上帝造物的主他 的位分和对人啊作为被造者的位分，那么在宇宙万物他为人类预备可住之地的位分啊，那么这一些位分的关系都搞清楚了，然后在这关系里边我们是怎么样是互相的关系搞清楚了，那么这个对于我们一个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然后呢我们知道了点啊，每一个个体是怎么回事，知道了面啊，这个我们同时呢我们知道体，那就是说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关系啊。这个老子还是说那句话，他说你知道永恒就知道现实怎么定位，也就是说你知道你未来将来是什么结局啊，你的人生最后有什么归属，这个最终你所做的一切的事情要有所交代，那么你才知道你今天的道路该怎样行啊。如果没有一个绝对的在人之上的一个权威，我们的行为不需要对于永恒的里面有负责任的这样的心这样的认识的话呢，那么今天也不需要那么随便，也不需要那么严肃了，是吧？就随随便便吧，想干什么干什么吧，啊，这个反正也没有一个权威性的东西来制裁你，是吧？最多你能逃过今天的法律，啊，只要这个警察没有抓住你，那你就可以了，是吧？那么你在道德上的问题，道德值几个钱呢？啊，如果我们的道德没有一个永恒性的交代的话，我们受这道德的约束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意义呢？有些人说，哎呀，这个做事要对得起良心呢，那么傻瓜对吧？你对良心干什么？良心值几个钱，是吧？所以你还是现实一点吧，是吧？想怎么样怎么样吧，只要你能够，你警察抓住了，你能贿赂他，你能使他不判你刑，这个，你找个高级律师，你想干什么，那你就干吧，是吧？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还有什么可以使我们的行为内心真正有约束呢？啊，所以我们的人生的奔头，尤其到老年老的时候，快死了，还严肃吗？那马上就要死，还管他那个干嘛？是吧？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人生最终在永恒里边存在的取向的话，我们今天的人生一定变得很病态、很扭曲。啊，虽然我们被造的时候，我们里边有良心的声音，可是我们并不知道这个良心到底对我们价值到底在哪里。啊，所以我们心里边虽然对于，哎呀，这个事儿做得有点过分，啊，心里边有点恐惧，啊，这是我们被造的时候本能的反应。你想也好，不想也好，这是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生命里边本能。所以我们在中国人才会明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是怎么个报法呢？谁来报呢？根据什么报呢？为什么要报呢？我们就搞不清楚。所以这一些东西呢，你都要从起初创造命定的时候那一个规律讲起。如果没有那个东西，你就不知道它的发展啊。所以说你不知道起初，不知道你的来龙，你就不知道你的去脉，那么你就把握不住今天，所以今天就乱了。有很多人认为自己很厉害啊，其实我告诉大家一个我自己的感受啊，这是自己的感受，不一定是对的啊。可是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什么叫做悔不当初啊？什么叫做事与愿违？我们有好的想法，很好，可是如何达到好的目标，使我们的想法可以化为现实呢？我看就不一定。很多时候我们说的是挺好的，可是做的时候呢，我们付出很大的代价，错了，很糟糕啊。所以我常常想，咱们中国的社会如果退回去70年、60年，那些革命先烈为着实现他们心目当中的理想，很勇敢的献出了自己的宝贵啊。如果他们知道今天中国开始走向少数人富起来，这个资本家重新出现啊，这些官僚资本家比当时更可恶更可怕的时候，他们的英灵会有什么感，会有什么感想呢？啊，所以死了就死了啊，活着的人就踏 踏在死人的这个道路上，随便说啊，掉头吧，啊，所以我们常常是这样的，这个我们做错了，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做错，转头也不知道往哪转，那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基础在哪儿，也不知道我们人生的方向在哪儿，我们就在这里摸着石头过河，啊，哪块石头是能踩住，哪块石头踩不住，我们完全不知道，啊，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岂不就像老子所说的不知常，就妄作妄为的结果是凶多吉少的，因为你歪打正着是非常不容易的，啊，所以我就在想呢，我们了解创造，认识造物的主，把握基础，然后知道未来，对于我们确定今生是至关重要的。